第39章，妇女会，妇女的神圣组织。
如果你们不负赋予你们的此项殊荣，天使就会成为你们的友伴。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42年春，本教会在纳府的教友都忙于建造纳府圣殿，其中两位教友沙拉甘和他的女裁缝玛格丽特·科克，有一天在谈话间，决定要协力帮助建造圣殿的弟兄。甘姐妹说，她可以提供布料，让科克姐妹为这些弟兄做衬衫。这两位姐妹决定邀请其他姐妹共同组成一个侍女协会，来提供爱心服务。沙拉甘回忆道，住在附近的姐妹们在我家客厅集会，决定要成立一个组织。我被派作代表去邀请伊丽莎叔姐妹为我们拟一份章程和施行细则，在下个星期四开会以前呈交给约瑟·斯密会长。先知看了之后宣告，那是他所看过最好的章程和施行细则，但是他又说，这还不是你们所要的，请告诉姐妹们，他们的奉献已蒙主接纳，他有一个比这书面章程更好的东西要给他们。我要邀请他们所有的人在下星期四下午跟我和几位弟兄开会。于是3月17日，先知由约翰泰莱长老和威拉理查长老陪同，与20位各个年纪的姐妹在红砖店的楼上开会。先知正式组织了纳府妇女会，教导当时在场的姐妹们这个新组织的目的。姐妹们推举艾玛·斯密为妇女会会长，艾玛也选定了两位副会长。然后先知读出12年前接受到的一则启示，主在该启示中指定艾玛将圣诗编纂出版，并且称她为蒙拣选的女子。教义和圣约第25篇第3节，艾玛·斯密起身讲话，强调妇女会有无穷的潜力，我们将要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将会遇到一些特别的状况，也将应付紧急的需求。第一任总会妇女会会长艾玛·斯密向来都有满腔为人服务、建立神国的热忱，有一次还说，不论别人需要什么，只要是我手中有的，我都愿意成全他。他在纽约的时候为蒙召唤去向拉曼人传福音的4名传教士缝制衣裳，他在加德兰的时候和其他姐妹一起收集毛毯、食物和衣服，让锡安营行军的弟兄们带去给密苏里州的困苦圣徒。他帮忙为建造加德兰圣殿的弟兄准备三餐、缝制袜子、裤子和外套。由于他让许多建造圣殿的弟兄来他家住，他和约瑟必须睡在地板上。早期在纳府，他奉献了许多时间和心力去照顾许多得了疟疾在密西西比河畔他的屋外扎营的人。当年许多姐妹就是以他为榜样，提供了类似和其他的服务。波利安奇回忆先知看到一群姐妹忙着缝制加德兰圣殿内分隔用的帷幕时说，姐妹们，你们总是随时待命，在所有善事上姐妹向来不落人后。教会的姐妹从妇女会早期开始便是一支行善的生力军。妇女会组成后的一个星期，先知的母亲露西·麦克斯密在一次聚会时给姐妹们忠告，也适用于今日教会数百万名姐妹，我们必须彼此珍惜、彼此照顾、彼此安慰，并且彼此教导，好让我们都能在天国中坐在一起。
约瑟·斯密的教训。妇女会乃在圣职之下按其模式组成，是教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沙拉甘回忆约瑟·斯密先知在组织妇女会前不久所说的话，他说，我要按照圣职的模式把妇女们组织在圣职下， 等到妇女们组织起来以后，基督的教会才算组织健全。1842年3月24日，先知的历史中记载到，妇女会在今天组成，由艾玛·斯密女士担任会长，伊丽莎白·安恩·惠尼和萨拉·克利夫兰两位女士担任副会长，艾维拉·考尔斯小姐担任会计，我们才华洋溢的知名女诗人伊丽莎书小姐担任秘书。伊丽莎书报道说，约瑟·斯密会长站起来谈到妇女的组织，他说他对这个组织要以至高之神悦纳的方式建立一事甚为关切。伊丽莎书报道说，约瑟·斯密勉励姐妹们要一直信任神放在教会首长地位来带领他人民的那些忠信者，为他们运用十足的信心，并为他们祈祷。我们应当用祈祷来增添他们的力量，支持他们。如果这妇女会听从借着本教会领袖而来的全能之神的劝告，他们甚至可以有力量命令他们当中的女王。妇女会要经由神所制定的体制，透过他所指派的领袖来接受教导。现在我奉神的名将这权要交给你们，妇女会应欢心，而知识和智慧自此刻起将从天上倾流而下，这是妇女会美好未来的开端。
妇女会让姐妹们得以发挥仁慈的天性，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一个慈善的团体，而且是符合你们的天性的。妇女们天性就充满仁爱与仁慈，你们现在可以按照神放进你们心胸中的同情心来行事。耶稣说，做你们看见我所做的事，见尼腓二书第31章第12节，这正是妇女会据以行动的重要关键语。威拉·理查报道说，约瑟·斯密会长在妇女会聚会中演讲，说明妇女会的宗旨。妇女会的组织将会激发弟兄去从事善举，照顾穷困者的需要，找寻机会行善，满足人们的需求，并借着匡正道德强化社区的美德来提供协助。我应邀参加妇女会，该组织的目的是救济贫穷困乏者和寡妇孤儿，并做一切善事。那天有很多人出席妇女会和后来的聚会，参加的都是我们最明智、心地最善良、最有爱心和最受人尊敬的一些姐妹。我们也很肯定地知道，基于他们善良和慈爱的胸怀，自然流露出这些仁慈的纯正原则。他们会运用手边的资源，飞快地去救济陌生人。他们会把油和酒倒在失意人受伤的心灵上。他们会擦干孤儿的眼泪，使寡妇的心欢心。我们的妇女向来以他们仁慈亲切的举动而闻名。在他们备受迫害的期间，当残暴的压迫者从他们无助的儿女身上夺走面包时，他们还是一直敞开大门，接待疲惫的旅客，与饥饿者分享他们仅有的少量粮食，把他们褴褛的衣裳分给更贫困潦倒的人。现在他们生活在一处较友善的地方，与较文明的人为邻，享有他们以前不曾有过的各种方便。我们深信，只要他们同心协力，必能改善贫困者、陌生旅人和失户孤儿的困境。
妇女会鼓励姐妹们实践圣善，彼此教导。
妇女会不仅要援助穷困者，也要拯救灵魂。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希望各位尽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会尽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希望在一切事上都遵守神的诫命，就像上天直接指示我们一样，奉行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愿神将他的祝福加在各位头上，带领各位走在美德、纯洁与恩典的道路上。妇女会做得很好，他们的原则就是去实践圣善。神爱你们，你们为我所做的祈祷大有功效， 让这些为了我所做的祈祷能永远不停地上达神前。你们一定要离弃罪恶，借着你们的好榜样，鼓励长老们去行善。威拉·理查报道说，约瑟·斯密会长向艾玛·斯密读出教义和圣约中的这一则启示，教义和圣约第25篇，并要他向每一个人讲解这些经文，并去教导社区中的妇女，因此不仅是他，其他的人也都能得到同样的祝福。伊丽莎书报道说，只要约瑟·斯密先知有机会，他就会教导妇女会的姐妹们，指出他们行为的方向，使他们的作为能符合神的旨意。如果你们奉行这些原则，你们在高荣国度的酬赏将是多么荣耀伟大。如果你们不负赋予你们的此项殊荣，天使就会成为你们的友伴。姐妹们只要纯洁清白，就能来到神面前，因为没有什么比清白更能令神喜悦。你们必须保持清白，否则你们无法站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要到神面前去，就必须保持纯洁，像他那样纯洁。
妇女会鼓励姐妹们效法救主的榜样，对人慈悲，避免纷争。
如果你们要神对你们慈悲，你们就要对人慈悲。人性是非常自私的，当我们一直挑别人的过错时，撒旦就会来奉承我们，说我们非常正义。我们只有靠着崇拜神才得存活。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崇拜神，谁都不能代替别人这样做。救主很温和地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路加福音第22章第32节。又有一次他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听了彼得的回答后，他说，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姐妹们若爱主，就让他们去喂养羊群，而不要毁了他们。妇女会的姐妹们，你们彼此间有纷争吗？我绝不容许这样的事。你们要悔改，获得主的爱，去除自以为是的态度，使贫困者悔改的最好方法或原则，就是协助他们获得温饱。伊丽莎书报道先知说过的这一段话，尽管我们当中是有不配称的人，但配称的人不应该高傲自大的觉得那些不幸如此的人很可怜，并且对他们施以不必要的压迫。即便这些人现在不配称，也应鼓励他们今后好好做人，在社会上赢得那些高尚人士的敬重。他说，关于人的舌头，他对妇女会的成员有两个建议。其一，完整的身体是不能没有舌头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那些不太好的人改变，回到正途，让他们也算在好人当中。其二，要自我反省，舌头是很难驾驭的，你们要控制舌头，无关紧要的事情不要说，小小的闲话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只小狐狸就可以毁掉整座葡萄园，一些微小的恶行也会让教会受到最大的伤害。如果你们心怀不满，又到处讲给别人听，很可能会酿成灾祸。不要诋毁任何人的品格，如果妇女会成员的言行举止不当，要加以处理，并且将处理过的事藏在心里，维护所有人的尊严。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你认为妇女会姐妹为什么能够做到一些不平凡的事情？你或你的家庭曾因为妇女会姐妹的服务而得到哪些祝福？想想露西·麦克斯密的忠固，今日妇女会的姐妹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听从这项劝告？约瑟·斯密先知在圣职之下按其模式组织妇女会，这一点 让他们与世上其他服务性质的组织有什么不同？你认为为什么要等到约瑟·斯密组织了妇女会以后，教会才算组织健全？今日妇女会姐妹们的职责和当初从约瑟·斯密那里接受到的任务有什么差别？为人服务的机会如何帮助我们变得更像救主？你认为拯救灵魂是什么意思？妇女会成员如何在属事与属灵上履行这项责任？妇女会的姐妹可以做哪些事情来鼓励圣职持有人去行善？圣职持有人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支持妇女会姐妹们所做的工作？我们从这段话中学到哪些姐妹们具有的职责和机会？先知提醒我们不要一直挑剔别人的过错，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这种态度对妇女会或者教会里的任何一个定额组或团体所做的努力会有什么阻碍？我们该如何喂养主的羊，而不是挑剔别人的过错？相关经文：箴言第31章第10-31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8节，教义和圣约第25篇第1-16节，第88篇第125节。